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罗马书五章的经文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然后还有十一节。罗马书五章一节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反复出现一个词，就是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啊。那么第二节这里说啊，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那么在第三节这里再一次出现啊，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么事实上呢，在第十一节这里说啊，借着他以神为乐，其实这个以神为乐也是欢欢喜喜的意思啊。所以欢欢喜喜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就是罗马书五章的经文当中就出现了三次。那么欢欢喜喜这个词呢，在整本罗马书出现了五次，那么在这五章就出现了三次。所以在可以说欢欢喜喜在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罗马书五章前面这几节经文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欢欢喜喜。那么欢欢喜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原文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啊。那么欢欢喜喜在希腊原文当中其实是夸口炫耀的意思，或者是啊感到特别骄傲，感到特别自豪啊，就是巴不得去跟人家去说，跟人家去表达啊，就是说直白就是要跟人家去炫耀啊，这是欢欢喜喜的意思。当然了，你如果就是这种啊，你心里等不及，就是你心里等不及，就是哇，你得到一样东西，你非常非常高兴，你巴不得要给别人说，你巴不得要告诉别人，你巴不得要炫耀，你当然心里是欢喜的了，当然是欢欢喜喜啊。所以我们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成欢欢喜喜是一种表达我们的心情，但是呢，它这个也有希腊原文的意思呢，是夸口啊，就是巴不得要跟别人说，巴不得要炫耀。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这里三次出现欢欢喜喜，或者说我们就三次炫耀啊，三次炫耀，三次引以为自豪，三次要巴不得跟人家说，要夸口啊。第一个呢是炫耀什么呢？炫耀神的荣耀，或者炫耀我们心中对神荣耀的盼望，就说哎呀，你看我是有盼望的人，我心里有盼望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因信称义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所高兴的地方，我们所欢喜的地方，或者说我们所炫耀，什么时候夸口的地方啊，心中有盼望，盼望神的荣耀。第二个呢就是欢喜夸口炫耀什么？第三节患难，我是吃过苦的人，我或者说我现在正在吃苦。我们很多时候在患难当中在忍耐当中，你看患难生忍耐 我们一般就是要藏着不让别人知道，是不是？哎呀，你看，哎呀，我们家房子漏水了，我们家车坏了，哎呀，不要让别人知道，不好意思，是不是？啊，当然这是小事情啊，这确实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但是基督徒呢，是在患难当中，他却是欢欢喜喜的，他却是很高兴的，啊，他甚至你看，啊，我在遭受挫折，我在遭受患难，啊，我在忍耐当中，哎，我还是有喜悦，甚至是要巴不得告诉别人，要跟别人分享，这是第二样。那么第三样当然就是十一节了，以神为乐，就是高兴欢喜炫耀，炫耀什么？炫耀神啊！我是信神的人，我属他，他属我啊！这是我们高兴欢喜，巴不得告诉所有人，巴不得要炫耀的地方。三个，因信称义蒙恩得救的人啊，在他新生命的开始。啊，因信称义蒙恩得救，不是我们得救的终点呐、啊，不是得救的终点，而是我们得救生命的起点啊。那么这个得到了得救的生命呢，他心里非常的喜乐，他有三样事情巴不得要跟别人说，巴不得要告诉所有人啊，非常的得意，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啊。我心中有盼望，盼望神的荣耀。我哪怕在患难当中，在挫折当中，我都是欢欢喜喜的啊。那么我夸耀我的神，我以神为乐。好，欢欢喜喜这里呢，其实是夸口夸耀的意思。那么说到炫耀啊，我们华人呢、啊、就有一个成语故事啊，就表达人爱炫、人爱炫耀的这个心情啊，叫做锦衣夜行啊，或者是也可以说什么呢？也可以说衣袖夜行。啊，大家有人听过这个词，应该都记得这个成语啊，是不是？锦衣夜行。那这句话，这个成语从哪里来啊？啊，这是在《史记》里面所记，有一部分叫《项羽本纪》，就是记载项羽这个人，啊，有记了这么一个事。我们知道项羽他后来就是发达了啊，成功了，发达了。这时候呢，他就要回家乡去显摆，去炫耀。啊！我要告诉我家乡的人，我现在项羽我不得了了啊！你看看我发达了，所以他就想把这个都城呐、啊、就迁回这个彭城啊，让乡亲父老看一下。结果他的手下呢就反对，他说：“你这是劳民伤财啊，无意义的事情啊！而且现在这个还很这个还不和平呢、啊，很多危机重重啊！这个时候你迁什么都啊？”那么项羽这时候就说啊，就跟他手下说，他说什么呢？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啊，那这句话就是说，你看我发达了，我富贵，我了不起了。那我如果我不给家乡的人看一下，我就是穿着一个漂亮衣服啊，晚上在外面走路。你看那个时代晚上外面没路灯，对不对？你不像现在，你晚上的，你穿着漂亮衣服，你晚上在外面走路，那项羽就说，那谁看得到呢？谁知道呢？是吧？我炫给谁看呢？我如果我穿着新衣服，我发达了，我富贵了，我了不起了，我没有让别人看到，他说这有什么意义啊？那我发达，我成功，我穿漂亮衣服，我这荣华富贵没有让别人看到，那这有什么意义啊？啊，所以我要让家乡的人看一下，我项羽现在了不起了。所以呢，这其实啊，项羽啊，他代表很多很多人的心态，很多很多人的心态啊，就是喜欢要炫耀啊，炫耀啊，看到别人看到我的成功，看到我的富有啊，看到我的这个厉害啊，要炫耀。那么世人的心态呢，就是要炫耀自己的财富啊、地位啊。啊，那怎么样让别人知道呢？啊，那一定要让别人看见呐、啊，老藏着不行啊，对不对？那有什么意义呢？啊，你看车子啊，房子啊，啊，所以这是世人的心态，很普遍的心态，啊，我了不起，我厉害，我要不让人看到。那么这段时间呢？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知道啊，我是很多年前我在一个汽车公司工作，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对汽车都是很有兴趣啊。 那么哎，我以后我开车的时候我会注意到这个哎，这个现在有什么新的车型啊出来。那么现在我越来越看到啊，今天在这个马路上啊，经常有一个非常奇怪、长得非常奇怪的一个卡车出现啊。那么有一天呢，就是我妻子也看见了，她说哎呀，这个车怎么长得这么怪呀？这谁会开这样的车啊？谁会买这样的车？我听到我妻子讲这个话，我感到非常的震惊。为什么感到非常震惊呢？因为我的妻子啊，对车这个东西啊，是一丝丝兴趣都没有，一丝丝兴趣都没有。我妻子对车是完全没兴趣，完全不了解，也完全不想了解。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对任何车有过任何的看法，所有的车在他眼中都是一个样子，就是工具嘛，就是工具啊，什么这个车型那个车型，这个颜色那个颜色，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对他来说他完全没有兴趣，一点点兴趣都没有，都不想知道。知道他干什么呢？就是个工具嘛。后来那天当我妻子就说，哎呦，这么长得这么怪的一个卡车，这谁会开啊，谁会买？我感到很震惊，因为他居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啊，他不仅你不管他是称赞呐、还是什么，他至少产生了兴趣。然后他不仅对这个车产生兴趣，他进而对这个开这个车的人、买这个车的人，他产生了兴趣。他说：“这个什么人呢？就开这样的车。”后来我这时候我就哎，我很震惊，我也很高兴，那终于有一辆车让他有兴趣了，那我就要告诉他了啊！我说这个车现在可了不起呀、这个车可不便宜呀、你看它长得怪怪的，那可不便宜呀、那好多人会买的啊，男人愿意花钱买呀。后来我妻子说：“那这么奇怪，你买它干什么？开它干什么？”都说：“哎，这至少他抓住了你的眼球，是不是？你对车是这么没兴趣的人，哎，你居然产生了兴趣！你现在不仅对这个车产生兴趣，你还对这个开车的人产生了兴趣。”我说：“那他买这个车的目的他就达到了，那他就达到了。”他说：“他买这个车就是为了人家多看我两眼，人家一看，要不然谁看呢？我开个车，谁多看我一眼呢？”哎，我开这个车出去，哪怕一个对车完全没兴趣的人，因为他居然看我了，他不仅看我的车，他还在想我，想到什么样的人，这个我是什么样的人，那他买车的目的就达到了。后来我妻子听我这么一说啊，他就理解。后来我说这个车可不便宜呀、那我的车就理解。后来我妻子就说，那这个车的设计者，设计这个车的人呐、真是把你们男人这个爱炫耀的这个心理，那是拿捏得死死的。我说那是的。我说这个车你知道是哪个公司出的吗？那世界首富的公司出的。你以为人家首富都是吃干饭的，是不是？他抓住什么心理呢？人爱炫耀。你说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有人知道是什么车，或者有人不知道是什么车，无所谓啊，我不是这个车不重要，是不是？车不重要，但这表达一个人的心理。你爱炫耀，你爱炫耀。有些人就抓住人的这个普遍的心理，哎，他非常成功，他非常富有啊。你不要去管他这个东西的成本是多少，但是他可以利用人这个爱炫耀的心理啊，去收获他的利益。那么当年的项羽就是这个样子，项羽就是这样。那我发达成功了，我一定要让别人知道，让乡亲父老知道啊。那要不然我穿着这个新衣服，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truck， 有这个 truck， 我就项羽也会买啊。没有，那我穿着新衣服，别人看不见，晚上出去看，那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这个项羽故事的前半部分啊。他是一个爱炫耀的人啊，他说我成功发达，别人看不到，我炫耀没人听，那有什么意义？这个故事还有后半部分，这个后半部分呢，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成语，有没有朋友弟兄姊妹知道？前面是锦衣夜行，是吧？那后半部分呢？
他是不是自勉江东了？是不是？
哦，那我后面，那不是，还没那么快，啊。后半部分是什么呢？后来这个项羽就说他要迁都回去嘛，他说那我要炫一下子，那不炫一下子，那我这发达成功干什么呢？他手下呀也是性格刚烈的人，你看跟项羽出生入死打仗的，那也是性格刚烈的人，他很反对，他说你这很反对。后来项羽就说啊，富贵不还乡啊，如这个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呢？ 就是我发达了不会去显摆，那有个什么意思啊？别人看不见有个什么意思啊？穿个漂亮衣服别人不看不见什么意思？结果他手下很刚烈啊，手下他听这个话也怒了，这个手下就说啊，就是人家说啊，这个楚人怒侯而冠耳。果然我们知道项羽是楚国人嘛，他说你看怪不得人家就说这个楚国人呐、啊，就是怒侯而冠，就把个猴子给他戴个帽子就说他是个人，那真的就是这样。那项羽听了这个话当然就很生气啊，啊你说我是猴子啊，我的炫耀我有一个帽子啊，我就把自己当个人，那项羽当然很生气啊，啊项羽直接就把这个人给煮了啊，就这样啊。后来呢，我们这位新来的朋友也提到了啊，项羽最后的结局啊，项羽呢就跟很多很多人一样，我们今天不要说项羽，其实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这样啊，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心态，我刚吃个大亏就是这样啊，很多人有那个心态，爱炫耀爱炫耀。那么最后我们都知道项羽的结局啊，他一直到乌江边，是不是他不愿意回故乡，他不愿意家乡的人看到自己的失败啊，结果他用一个非常华丽的方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啊，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就是我们这个新来的朋友说啊，所谓乌江自刎啊，你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自刎就算了，不用，他用非常华丽的方式啊流传入境，一直到最后他都要炫炫什么啊，炫他所谓的对自己这种尊严啊，这种的坚持啊，就真的是临死都要炫，项羽就这样的人。我相信很多很多的男性朋友啊，更加喜欢这个威风凛凛啊、率性而为啊、爱炫耀的项羽，是不是？很多男性朋友啊，今天一说到厉害的人物啊，什么我们会想到项羽。那么很少男性的朋友呢，喜欢那个。跟一直项羽在那里作对是谁啊？刘邦，是不是啊？刘邦忍辱负重是吧，很多的时候刘邦忍辱负重，甚至苟且偷生，就这么一个人啊，很多人两个人一对、哎、很多人喜欢项羽，但最后谁当了皇帝呢？哎，刘邦当皇帝了。那么当然了，今天呢啊，我们后人去看这个爱炫耀的男人啊，项羽啊，我们就看他，有人就说哇这是真男人啊，这个壮烈的一生，有人就说他你就是个猴子啊，不过戴个帽子啊，你不管你怎么去评价他，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项羽炫耀的那些东西啊，虚空的虚空，毫无价值，这一点是确定的，这一点是确定的。无论你今天你通过什么东西来炫，你通过漂亮衣服，你通过哇非常就是吸引眼球的车啊，通过任何东西来炫，都是虚空的啊，都是虚空的，这一点是确定的。但是你去看他是真男人，你去看他是只猴子，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但是他所炫耀的那些东西确实是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曾经呢，所罗门王跟项羽也是一样的人啊，圣经这个传道书就所罗门王写的嘛，所罗门王就总结他自己的一生呐、啊，他修这个宫殿，豪华的宫殿，是不是啊？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然后呢，他娶几千嫔妃啊，你说他那么多豪华的宫殿啊，那么多的嫔妃，他完全，他那么多房间，他完全许许多的房间，他没有，不可能去住去生活啊，那么多的嫔妃，很多嫔妃他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见，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多呢？炫耀，炫耀啊！所罗门就回顾他说，你看谁能比得我多啊？就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谁能比我多，我超过他们所有的人啊。但是到最后所罗门王啊反省他的一生，他就发现他炫耀的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虚空，毫无价值，虚空的虚空啊。所以可惜啊，所罗门当年的手下没有一个刚烈的人告诉他，你炫这些东西你就是怒猴而冠，猴子戴个帽子你了不起了，把自己当个人啊。没有人给所罗门讲这个话，那如果所罗门听到这样的话，他一定会早一点认罪，早一点悔改，发现这都是虚空的虚空，炫耀一些虚空的东西，几乎失去一个真正人的灵魂， 们今天呢说到欢欢喜喜，罗马书五章一开始说到欢欢喜喜，这里其实也谈到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炫什么？我们炫耀什么？我们夸口什么？我们跟项羽不一样，我们跟认罪悔改之前的所罗门王不一样，我们炫耀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三样，是不是？第一样盼望啊，对神荣耀的盼望，或者在基督里的盼望。第二样呢，患难啊，患难试炼，这些对我们生命是有益处，这是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所思想的，是不是？这一切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成长成一个什么样子呢？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那个样子，是不是？不是让你越来越活得像项羽，不是让你越来越活得像悔改之前的所罗门，让你越活得越来越像主耶稣那个样子。我们怎么样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呢？患难试炼啊。那么第三样呢，炫耀欢喜夸口，耶稣基督以神为乐，他属我，我属他啊，这是我们心里欢喜心里巴不得跟别人炫耀的地方啊，不是炫给别人看我有多成功，我有多了不起，我有多厉害，不是啊。最终炫什么？夸口什么？夸口耶稣，夸口耶稣。我曾经呢有一个基督徒老弟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他就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讲他那些得意的事情他还是让他特别高兴特别得意的事情跟我炫呢炫耀那这个老弟兄是什么人呢？就是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我们一家就是离开中国大陆就是武汉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离开，我是武汉来的，那么离开武汉要来到美国，那我们要一家人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呢，我们最后我们就想见一位我们慕名已久的一个老基督徒我想见他们老夫妻两个，最后想见一面，因为以前一直慕名已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但是我们想我们一家人要走了嘛，走之前来拜访一下这个老弟兄。那这个老弟兄呢和他的妻子呢是在武汉的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好多年了很忠心的这样的一个老仆人然后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从他那里得到很大的帮助和祝福然后这个老弟兄呢同样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那么他的夫人呢也是这个医科大学的教授这样。后来那天上午我们就来到这个老弟兄家跟他们老夫妻就是拜访他们老夫妻结果我们一见面就非常非常的虽然第一次见也是最后一次在地上的最后一次见面但是第一次见就非常亲密，就像一家人一样，因为都彼此听说过对方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见面就非常亲密，因为都是族里的弟兄姊妹嘛真的是非常亲密。然后老人家呢就非常高兴，就跟我们滔滔不绝的讲话聊天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聊了几个小时，聊几个小时他聊什么呢？他炫耀什么呢？他夸口什么呢？一个字都没有提他在这个学术上科学上的成就，虽然是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对武汉这种城市贡献非常非常大的说大一点对国家贡献也很大，所以要一个字都没有提，一个字都没有又后来我们问他，我还想问他，就是哎呀人家说你怎么他不说这些，不是不谈这些。然后我还问他，他的小孩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孩子他也没有听他说什么呢？兴高采烈跟我们讲他以前是怎么传福音的以前在那个信仰受逼迫的这个环境当中，他是怎样去给弟兄姊妹送福音小册子，送圣经的，然后怎样被这个一些就是警察给他抓住问他，然后他怎样在神的带领和保守下面怎样的很巧妙的化解当然呢他们那个年代就是他们这样的基督徒都因为信仰的缘故受过很多很多其实是 不公平的对待啊，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呢，当他讲到这些过往的时候啊，他脸上没有一点点的苦涩，一点就充满了喜悦。反复讲一句话，就是神真是恩待了我们呐、啊，神真是怜悯了我们啊。然后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在我们临走的时候，他给老两口给我们祝福祷告啊。然后这一段经历呢，给我印象很深啊。在世人看呢，他们可能是非常成功的科学家啊，什么样？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心中，让他们这一生最喜悦、最高兴的事情，要去跟别人讲，要去跟别人炫，就是他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日子啊，他怎样的来服侍神，神怎样的带领他，然后神怎样的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彰显神的作为，他经历与神的同在啊，虽然遭遇了患难啊，虽然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很大年纪了啊，都很大年，他们其实啊一直有关部门就是一直要关注他们的动向啊，什么什么啊，在人看来好像啊受到很大的捆绑压力，但他们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愁容，一点点的怨言，他们非常的喜乐。喜乐什么呢？夸口什么呢？就是夸口从耶稣基督那里，他们心中有这种荣耀的盼望，夸口他们在各样的挫折患难当中，他们经历神的同在，看见神的作为，然后他们的生命确实也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圣灵酒一样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啊，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圣灵酒一样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谢谢弟兄姊妹啊，有时候我自己这个次序我有的没有带清楚，但是呢，这个就是神让我们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要结出的果子，这是最最宝贵的东西，这是最最宝贵的东西。你不用张口去给别人讲，你看我结出的这些果子，你看到我的仁爱没有？你看到我的喜乐没有？你看到我的温柔没有？你不用去讲，你不用，人家就看得到啊。就是我从那个老弟兄那对夫妻他们身上看到，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来思想喜悦、思想夸口、思想炫耀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真是非常非常喜乐、荣耀的生命啊！他们没有什么车子去给你炫，没有什么房子去给你炫，没有什么世界上太多东西给我炫，他也没有把他的院士什么章啊证书给我看，这些东西在他来看啊，都是短暂，都是当然有价值，但是没有什么太多价值啊。那么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罗马书五章的经文一样，我们基督徒我们所夸耀的，我们所喜悦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荣耀的盼望啊，然后去经历神在患难当中经历神的同在，生命得到成长啊，最后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然后夸耀什么？神，以神为乐，神是我们的喜悦啊。世人夸耀炫耀的是地上的成功，地上短暂的拥有啊，短暂的财富啊、名利啊、权是什么？权势，其实呢都是泡沫，都是浮云啊。那么基督徒所炫耀、所夸耀的，才是真正存到永远、有永恒价值的财宝。那么在罗马书，使徒保罗还提到一个炫耀和夸口啊。首先在第五章呢，使徒保罗说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或者说在患难当中也是在夸口，也是在炫耀啊。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啊，其实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这两节经文呢，也帮助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在患难当中的喜悦啊，或者说炫耀夸口。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写的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 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五章三节前半部分，这里说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啊。如果看原希腊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说我在患难当中我也是夸口，我也是炫耀。那么就你在患难你夸什么，夸什么炫什么呢？哎，在哥林多后书，哎，使徒保罗就做出了解释，在患难当中夸什么？夸自己的软弱啊。你为什么叫患难？你肯定是没有办法了，对不对？这个重担太大了，这个重担太重了，你肯定是没有办法解决了，你才叫患难呐，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当中你夸什么？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夸什么呢？啊，夸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神就加添我的力量，我就刚强了。说来说去夸什么？夸神啊，夸神的同在，夸神的看顾，夸神对我们的不离不弃，夸神的爱，夸神的大能，总之就是夸神啊。怎么夸神呢？夸耀我的软弱啊。那么在患难当中啊，往往在挫折当中看见自己的软弱，才会来倚靠神。你倚靠神，信靠神，你就越是看见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啊，来夸赞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对我们的不离不弃啊。我们来看一处保罗特别喜乐的一段时光啊，特别高兴的一段时光啊，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这里记载啊。那个时候，保罗和希拉两个人呢就被关到监牢里去了。啊，结果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反而唱歌赞美神啊，他们唱非常喜乐的歌啊，这个人高兴啊，你真的高兴到一定程度，你就情不自禁想唱几句。那个时候保罗希拉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在哪里唱歌呢？他们监牢里面唱歌，在深夜里面唱歌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记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16章，我们从22节读到第25节啊。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6章22节起，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倾听。保罗希拉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啊，就被人陷害，就关到监牢里面去了。那么我们刚才看的经文也看到，他们是被羞辱、被毒打，下到内监带上木狗。那这表明什么呢？他们就是死刑的囚犯了啊，死刑的囚犯才是这个样子啊，下到内监带上木狗，已经被宣判死刑，第二天就要执行的人。那这个时候深夜，他们没有在那里哭啊、悲伤啊、埋怨神啊，他说：“哎呀，神啊，耶稣啊，不是遵行你的命令传福音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第二天就要被处死了。”没有这样做，他们相反怎么样？唱诗赞美神。我们特别注意啊，并不是所有犯人在牢房里面唱的歌都是喜乐的歌，并不是的啊，有很多很痛苦的歌啊。但是保罗和希拉这个时候唱的歌就是喜乐的歌，因为赞美的歌啊，喜乐的歌。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喜乐呢？哪怕第二天可能就要被处死了啊，判决已经做出了，他们是死刑的囚犯啊，因为他们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看到了，还是一起来读啊，《马太福音》的5章10到12节，10节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保罗希拉在那天晚上想起耶稣说的这样的话啊，他们心里充满了喜乐。他们说，我们不是可怜的人，我们不是倒霉的人，我们是什么人？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是为义受逼迫，天国是我的，是属于我们的啊，心里非常的喜乐。 这就是啊，由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罗马书的五章三节的经文，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他们不仅欢欢喜喜，他们甚至唱歌啊，啊，夸口啊，炫耀啊，以至于别的囚犯啊都侧耳听。熟悉这段圣经的弟兄姊妹一定还记得啊，那天晚上其实还有啊还有一类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看守这个牢房的这个看守啊，禁足啊。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一起来读啊，《使徒行传》的16章25到34节，我们从25节读起，《使徒行传》16章25节起。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全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禁足带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那么这里来描述这个看守，就是这个禁足，这样他跟保罗和希拉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他本来是有权有势的，结果他却非常非常的忧愁绝望，甚至要自杀。而保罗希拉呢是囚犯呐、啊，本来是囚犯呐、啊，但是他们却像一个王子一样啊，心里充满了喜乐。然后他们跟这个禁足之间的对话，他们更像是一个尊贵的君王，尊贵的王子啊，你不要伤害自己，不要忧愁啊，怎样？那个禁足呢，相反像一个囚犯，被恐惧啊所压制，这样的一个囚犯。那么保罗希拉他们心中的喜乐啊，他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啊，信靠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给他们心中带来喜乐，他们心中的喜乐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夸口。那么在人看来呢，他们应该是很可怜很倒霉的人，是不是？因为传福音被冤枉，在人看来他们应该是忧愁啊。这是哥林多后书6章10节啊，对基督徒的描述。在人看来他这些人应该是忧愁啊，结果他们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啊。这就是当时的保罗希拉，这也是所有忠心见证耶稣基督名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在困苦当中，世人觉得哇，他们很可怜，他们应该忧愁，但他们却没有，他们常常的喜乐，常常的快乐啊。他们在世人的眼光看，他们可能不富有，哎，但是他们却给很多人带去祝福，结果呢，他们一样都不缺啊。而那个禁足，他是一个心里充满恐惧的人。那么有人就说啊，他后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他看到了神迹啊。其实圣经，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我们就会看到他其实没有看到神迹发生，因为他那个时候都睡着了，完全都睡着了，他不知道这个监牢门是怎么打开，锁链怎么脱下，他完全不知道，他不知道有上帝的作为，他睡着了啊。他醒了之后啊，才发现哦，原来这些犯人的锁链都脱落，门打开，然后他就以为犯人都逃跑了，他就害怕啊，他的上司会追究他的责任，他害怕他要自杀。结果他发现哦，原来犯人没有逃跑，保罗希拉没有跑啊，甚至还安慰他。所以呢，他并没有亲眼看到神迹，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但他看到底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保罗希拉的生命跟他所有以前见过的囚犯就是这么不同，就是这么不同。 他见过的囚犯太多太多了，他见过太多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当中、在那里忧伤绝望的人，见过太多，但他就唯一这一次见到这两个人，他们不一样。他们在欢喜，他们在唱诗，他们不仅没有在那里自怜，他们想问在那里还去帮助别人，还去关心到他啊。所以他看到这样的人，让他心里充满了渴望，就是这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呐、啊，这才是真正一个喜乐的人。然后，所以他羡慕这样的生命，羡慕这样的生命。所以保罗希拉啊，不仅把他从自杀当中挽救回来，然后给他传福音，然后就说啊，信靠主耶稣基督，怎样呢？就得着这样的生命，真正自由、喜乐、释放，给别人带去祝福的生命。所以这个对这个禁足产生了深深的吸引，深深的吸引。结果他不仅自己要信啊，或者自己想成为像保罗希拉那样的人啊，他让他全家人都要信啊，都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在我们上一个就刚刚过去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啊，我们在查考这个旧约圣经啊，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以利亚啊，看到他的故事。他刚行了一个了不起的神迹啊，他从天上降下火来，他从天上降下雨来，他打败了那些假神的先知啊，刚行了个了不起的神迹。但是很快，当这个邪恶的皇后威胁他的时候，他就逃跑了，他就信心跌倒了，他甚至绝望想要自杀。后来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哎呀，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反差呢？前面还是信心很强壮的一个战士，接下来却变成一个懦弱的逃兵。后来我们弟兄姊妹分享，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这样的时刻，是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的，性情一样的人呐、啊，我们也会经历这样的时刻。就是前一个时刻你信心非常的大啊，非常了不起，但是很快你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为什么会这样？你可能看不到果效。你看不到果效，你满怀热心跟别人去传福音啊，满怀热心去帮助人，但是人家什么都好，信耶稣人家不干，你很灰心，你很灰心。当时以利亚这样，他行了那么大的神迹，那以色列人有没有认罪悔改？也没有啊。亚哈王有没有认罪悔改？也没有啊。他感到非常非常的灰心啊。那他缺少什么东西呢？那保罗希拉他们为什么不灰心呢？他们传福音也没有很顺利，是不是？哎，他们被关到监牢里去了，但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为什么不灰心呢？心中有喜乐，以神为乐，有喜乐。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不同。我传福音是爱人的灵魂，我传福音是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传福音，但是我并不是要建立我自己的功劳，我并不是要建立我自己的功劳本，我并不是的。当我遵行耶稣的旨意的时候，当我爱耶稣，我遵行耶稣的话，耶稣说你若爱我，你就顺服耶稣的话，是不是？你顺服他，你才是爱他。我爱耶稣，我喜欢自己做这件事情，我心中充满了喜乐，虽然我看不到果效，我甚至不仅看不到果效，我还被别人关到监牢里面，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喜乐。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不灰心不丧胆的一个秘诀，而且这也是真正的让人能够愿意来听，愿意来思想你所说的话，你所传的福音的一个原因。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的3:15啊，彼得前书3:15起。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其实那天深夜，这个禁足就这个看守啊，从保罗希拉身上看见什么？就是你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你们为什么这么喜乐，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冤枉，你们明天可能就要被处死，你们为什么不像别人？ 啊，那么灰心，那么绝望，那么忧伤，你们为什么心中还是这么有盼望呢？他就非常的渴慕。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不是就是像有些人，你跑到那个地方去跟人家辩论啊，跟人家去背圣经经文，跟人家去拼逻辑，是不是拼道理，讲得头头道，别人羡慕你吗？啊，别人羡慕，哇，这个人口才好，很好，这个人好会辩论哦，顶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人家渴望希望得到你心中的信仰嘛，人家一点都不渴望。人家从你身上看到的喜乐吗？人家从你身上可能看到的就是你这个人够厉害，呵呵，你这个人很会辩论，就是这个啊，你这个人很要强啊，我争不过你啊，你可能多读了两本书，人家就是看到这个，人家会渴慕你，人家会渴慕希望变成你这个样子吗？我想很少有人喜欢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我要那么会辩论干什么？我要那么要强干什么？我要那么天天的与人针锋相对，要把别人弄输我弄赢，我要这个样子干什么？但是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像保罗希拉那样，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心里还是喜乐的，他们在挫折当中他们心里还是有力量啊，他们心里的喜乐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满，甚至要流淌出来，要唱歌。我渴慕成为这样的人。你基督徒有没有让人家看到你是这样的人？你如果有这样的生命，因为像保罗希拉那样的生命，你不用跟人家去辩论，你不用跟人家去拼逻辑，你不用跟人家去拼头脑，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多了，但是人家心中没有的东西你有没有？人家心中没有盼望，人家心中没有喜乐，人家拥有的世界上一切的财富，无论开什么车，它里面都是空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心中就应该有，因为我们心中有主在我们的心里，这是让别人心里羡慕的地方，这是人家渴望要知道要了解，甚至要效法，他也要得到啊，就是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自然就流露出我们心中的喜悦，流露出我的夸耀，我所夸的是什么？我夸耀是我心中的主耶稣基督，我夸耀的是我的信仰，我夸耀我曾经是一个不堪不配的罪人，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好，我肯定很糟糕，但是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我，我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就是君尊的祭司，我就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心中的骄傲，这是我们心中的喜悦，这是我可能不开某样的车子，不租什么样的房子，但是我心中有存到永远的喜乐和财宝，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他是爱我，为我舍命，上帝如此爱我，我有什么理由还在那里每天愁眉苦脸呢？啊，当我们心中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生命的时候，人家会羡慕，人家会渴慕，人家也喜欢成为这样的人呐，是不是？人家会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这就是那天禁足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就信了呢？他也没有亲眼看到神迹啊，他也没有什么从保罗希拉那里听到什么那么有智慧的话，我相信也是非常有智慧了，但是他看见他们心中的喜乐和盼望，他们跟别人绝望的人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因信称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上帝眼中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啊，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圣经说我们还与基督一同作王，呵呵，这就是我们的新身份新生命。那么有时候我们在想，哎呀，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时候活的就是好像每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好像每天愁眉苦脸就是好像某种觉得，哎呀，你看我多虔诚呐，我天天背十字架呀，什么啊？基督徒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是要背十字架，是不是？我们是要舍己，但是耶稣说，这个担子是轻省的，啊，是轻省的。这个十字架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它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老的生命破碎，新的生命活出来成长，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就好像你每天你有一个帮助你生命成长最好的一个礼物在你身上， 你不会觉得它是重担的，你会很高兴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在信仰上面有很多的偏差啊，罗马天主教信仰上面有很多的偏差，但是有一件事情呢啊，很多时候被我们的基督徒啊所忽略了。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非常看重一个信徒生命中的喜乐啊。罗马天主教他们其实有很信仰上有很多的偏差，这个我反复讲啊。他们做一些很不符合圣经的事情，比如说封圣徒这件事情就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荣耀是归给神的呀，啊，平安归给人，没有说荣耀归给人，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啊，是这个样子，圣经是这样说。但是罗马天主教呢，他们把一些人呢封成圣徒啊，把人抬到很高的位置，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是错的，反复讲。但是他们评圣徒有一个标准是什么？第一个最最重要的，摆在最前面的，每一个所谓的圣徒都应该有的是什么？喜乐，喜乐。他不是看你好像到哪里去宣教啊，吃了多少苦啊，哦，不仅仅看这个啊，不仅仅看这个啊，也不是看你好像行了多少所谓的神迹什么什么，不是最重要，就要看你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你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得到你本来不配得的恩典和祝福，你居然不喜乐，那你这样的生命，你没有为耶稣的名做见证啊，你这样的生命没有人想去渴慕，没有人想去问你啊，啊。那么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心中是喜乐的，他口里所夸耀的是他的信仰，是他的主啊，以至于他因为信仰所带来的患难都能成为他口里的夸耀，就像那个我看到那个老弟兄一样，说了半天就是说以前多么难多么难，哎，但是他越说难的时候，他越是称赞主，主带我都过来了啊，而且不仅这个教会没有消亡，而是这个教会最后过了那一段困难的日子会蓬勃的发展啊，越来越多啊，他非常的喜乐，然后他身上非常有荣耀，他的这个荣耀不是让我看到他的什么院士证啊，什么什么荣誉那些东西，不是，他身上非常的荣耀，真的就像一个就是啊非常有荣耀一个基督样。那么说到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那是主耶稣，神是万王之王，我们就是王子啊，我们就是王子，我们就是公主。那我们今天对王子公主你心中是一个什么印象呢？啊，你可能想到英国那些王室是不是啊，英国那些王子，哎呀，我想到他们的一堆丑闻，巴不得不要做那样的人啊，是不是那么啊，我就想到我以前见到一个真的让我印象很深，那么这一个呢，我见到也是一个在主内的弟兄，但他就不是一个老人家了啊，不是老弟兄了，就是个小孩子，让我印象很深。那也是很多年前啊，那时候我刚来美国，我刚来美国就在 Nampa 啊，十多年前啊，有一次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啊，就带我们去到一个慈善机构叫 Hands of Hope 啊 ，Hands of Hope 呢，然后我们去到那里呢，然后他们这个 Hands of Hope 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弟兄姊妹呢，他就在那里去拔院子里的杂草，在帮助那个地方去做很多事情，院子里的杂草啊，在那里做。然后呢，就带我去的那个朋友就把我介绍给这个 Hands of Hope， 就跟他们打招呼啊，这是谁是谁啊，怎么怎么样，他们给我介绍。然后这时候呢，从这些 Hands of Hope 的这个志愿者当中呢，就有一个小孩就向我走过来啊，这个小孩大概就是十岁左右的这个样子吧，这个小孩就向我走过来，就是他要向我介绍他自己啊，向我介绍他自己。当这个孩子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哦，就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啊，就是他是无论是身体啊，无论是这个智力啊，他是有残障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啊，看他那个形态什么都知道。然后慢慢向我走过来啊，身体平衡也不太控制得非常的好啊，然后这个然后呢就是跟我握手，然后他就是介绍我叫什么名字啊，欢迎你啊，什么讲这些话，哎，就含糊不清嘛，就是吞吞吐含糊不清，我勉强可以听得清楚。但是我为什么要提到他呢？那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印象太深刻了。他就像一个荣耀的王子一样，他 他来见他的臣民。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合不合适，但是当时给我的感受，我现在想起来都是这样的感受。没有羞愧，没有忧伤，眉宇当中都是喜乐，就是所谓的我们今天常常说什么，网络上有个热词叫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啊，做事情要松弛感，松弛感，你别一副每天紧紧张张那样子啊，这个哎呀千斤重担，放松放松放松。那这个孩子啊，那就不简单是松弛感了，他走过来就是就像王子一样，他不仅是这个院子是我的，不仅南帕这个城市是我的，全地都是我的，我的父是万王之王，我的父是造物的主，我是他的儿子，他爱我。他没有跟我讲这么多话，没有去跟我传福音，但是他那个生命真的就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就是有这样一些比较障碍的一些孩子啊，无论是身体上的，他一般就是没有这么大大方方的啊，自自然然的走到你的面。他们都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一般不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他啊，他也舒服一点，别人可能也舒服一点，但是这个孩子不一样。那么我很难清楚讲出那种感觉，但是我就是一句话，他真的就像一个高贵的王子，真的就像一个高贵的王子啊！不是他多么聪明，不是他多么厉害，不是他多么智商高，统统不是，就是他的那种喜乐、自足，没有任何遗憾、缺憾、忧伤、挂虑的那种生命。但是在人看来，他缺很多东西，是不是？很多人会享受的，很多人会拥有的，他可能永远不会拥有。在人看来，他是应该很忧愁的一个人呐、但他却没有，他就像圣经说，他是喜乐的，他一不忧愁，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自己是上帝的孩子啊，自己是新造的人。我觉得在我心中，让我来思想。什么是神的儿女？什么是尊贵的王子？什么是君尊的祭司？我就会想到这个孩子，我就会想到这个孩子。所以呢，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流露。他其实，当他哪怕他没有去夸口，没有去炫耀，他那种生命的香气，圣经说馨香的味道，是不是馨香之气，基督的馨香之气，它自然就流露出来。我常常从一些基督徒生命当中，我真的就闻到这种味道，馨香之气，他们走过的地方，他们接触到的人，别人会感受到这种生命的美，生命的馨香之气。这也是我自己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渴望成为这样的人，我渴望走到哪里去都是留下基督馨香之气的人，给别人带去祝福的人。我不希望走到哪里都是一种偷窃者、掠夺者、欺骗者、伤害者。我成为首富，不是这样的人，是很可怜、很可悲的。走到哪里去，是让人家羡慕你心中的喜乐是从何而来啊？给别人是带去祝福。那么这个小孩子，他的这个身体啊和智力上的一些残障呢，没有让他忧伤和自卑，他心中的信仰让他可以骄傲地抬起头。他身上的这种残障和软弱啊，更是让他看到神的慈爱和大能啊。他心中的喜乐和盼望，是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包括他自己身体的一些局限，没有办法夺去的。他有荣耀的生命。这个小孩当然早都不知道我是谁，早都忘记了我，但是他给我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祝福，很大。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刚来到美国，我也心里有很多的恐惧啊，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呢，完全不知道。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给我生命带来很大的祝福，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因他信靠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生命活出来。我一个健全人，我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呢？我也信靠耶稣，我也是神的儿子啊。 我也是荣耀的君尊，君尊的祭司，我也是荣耀生命神的儿子，我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好忧愁、好挂虑的呢？啊，我们今天呢，我们思想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蒙恩得救的人，到底要因为什么而欢喜？什么是我们心中巴不得要跟别人分享的、要跟别人去倾诉的、要向别人炫耀、要向别人夸口的东西，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心中的主耶稣是我们一切一切巴不得要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们曾经都是罪人，我们曾经都是病人，我们曾经都是残疾人，都是有残障的，我们身上有可怕的罪，我们身上有可怕的病，我们都是瘸腿，都是瞎眼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他大能医治了我们，他用他的道，他用他的话，圣灵借着神的道重生了我们，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有病的、有罪的、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新造的生命，我们得到神儿子的生命、荣耀的生命、无罪的生命、健康强壮喜乐的生命。这是我们要夸口、要诉说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一切信靠他的人就不至灭亡。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切信靠他的人就反得永生。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让我们来看一个被神所拯救、所挽回回来的人，他们是心中的喜乐他们所夸口炫耀的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屏幕上的经文。我们看到诗篇的第126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诗篇126篇一节起：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河捆回来。好，我们把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啊。诗篇126篇一节二节，一节起：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你行了大事、你行了奇事、你行了极大的恩典，是我们本不配得的。主啊，我们都是犯罪得罪你的人，我们都是活在罪中沉沦不可自拔的人，但是你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主啊，你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仅仅是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得到重生的生命。主啊，我们的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用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每当我们思想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是何等的大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就心欢喜，我们就灵快乐。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也就有力量。主啊，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心中变得从神来的喜乐能够充满。主啊，让这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与人见证耶稣基督的名、成与人分享福音的力量，让世人看见我们心中的喜乐、看见我们心中的喜悦，世人就渴望、就盼望、就想知道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今天我们信息就到这里。